好，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家一起这样的学习啊。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进到这个课里，这一次学习的第四课的内容。这一课呢是叫做稳定教会群体，特别是当教会出现一些情况，对一些真理的教导出现疑惑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出现各种挑战的时候要怎么办？这样的，我快快地跟大家总结一下过去这几次课的内容吧。我们今天是第五次上课，虽然这个课程呢，前面是讲了四课这样的。第一次呢，我们跟大家是导言，那导言呢，主要是跟大家总结了，就是在保罗的书信，那特别是作为一部分大部分新约的书信吧。他在跟我们展现了一个神的一个终极的心意和一个计划。那这个心意跟计划呢，借着使徒们，借着圣灵带领使徒们第一代的教会的成立跟扩展，这样是在这一个大的图画当中呢，就产生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OK，这是导言的这个重点。前面的第一、第二、第三课呢？是分别讲到了，当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他在教我们一个方法同时呢，当然也是借着这个方法呢，能够更准确的去明白，这两卷书，保罗写这两卷书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然后我们从他基于我们对他这个明白和认识呢，我们怎么样去来应用到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样这个呢就是讲到说，那第一课比较重要，它内容也比较多一点，就是讲到说呢，怎么样用一个方法把这两卷书的主题，就换句话说，保罗为什么写卷两卷书，写这两卷书的它的重点和目的在哪里？所以那一课呢，我们主要是请大家把这两卷书合在一起，把它的主题和保罗写前后书的目的把它总结出来了。这是第一课的内容。第二课、第三课和第四课，包括今天我们是第四课呢，就是基本上就继续把借着这两卷书呢，把保罗怎么样与帖撒罗尼迦教会互动，怎么样帮助他们逐渐成长起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目睹这个过程。在第二课里面讲到说，这个教会当初的成立保罗和他的同工团队，是怎么样在做的？然后呢，这当中体现了什么样的主要的原则所以这个是成立教会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三课呢，就讲到是这个塑造教会的过程在成立教会过程中我们特别的讲到就是说。弟兄姐妹，这个特别是刚刚信主的那个阶段，其实要花很多的功夫。这样，上一次课呢，就是第三次课就讲到塑造教会呢，就是保罗用了大量的教导、教训、传统，然后他自己的生活、工作态度作为榜样，来塑造他们。所以今天这个课呢，就跟大家讲，叫稳定教会这个材料是这么用了这个词呢，就是特别当教会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震动然后也有不同的声音，然后弟兄姐妹也有许多的疑惑出现我们保罗和他的团队怎么样想办法及时解决问题，然后呢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方法？OK，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三部曲。所以一个是成立过程中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成立然后在塑造过程中要强调哪些内容，然后遇到问题教会在有点摇摇晃晃了我们怎么样去稳固他们？稳固的过程呢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谢谢大家，就是我收到一部分的弟兄姐妹的作业，这样我也很感恩大家都很努力在做，这样也在学。那我今天这个讨论时间呢，我想先开始一个讨论呢，就是把一些弟兄姐妹的问题，在作业中提出来的问题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因为可能这些问题呢 是大家没有来得及问啊，也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样，所以我想呢，就是就是借我们今天就不再开场白用别的讨论了，我就是用这个。有一个问题是这么问的，他说呢，因为我们在前面两次成立和建造教会的过程中，我们有提到呢，保罗特别提到了，你比方说在前书里面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你们原晓得我们是传给你们的什么命令啊？在后书里面呢，又说呢，凡所领受的教训，不仅是口传的，还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这上下文呢，它背后所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和他的团队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有给他们教导过很多的内容。OK，我这么讲，大家可以理解吧？OK，所以这个同学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教导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当然有一些呢，保罗在两前书和后书里面把它重复了一下，说这个当初我跟你们讲过的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比方说这个后书，第二章第5节的时候，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了吗？所以换句话说呢，是哪些事情告诉他们呢？就是关于这个。第二章，后书的第二章里面上前后讲的一些内容，那就是关于这个，这个不法之子，还有这个主再来的一些的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呢，根据上下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保罗还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已经教导过他们关于主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从这样的语句上下文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啊，这个问题保罗以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曾经讲过，但不是所有的内容保罗都重复了一遍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读新约书信的时候，也特别要注意的一个方面，你也可以称它为一个技巧，就是说呢，我如果问大家说，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他是要写一篇讲道。还是要写一篇神学论文，还是要写两封信？我再说一遍啊，就是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的时候，他是准备写两篇讲道，还是准备写两个神学论述论证神学上面要注意的内容，还是写了两封信？有谁要回答一下吗？
两封信，
为什么这么说？
不就是写信的方式啊？
哈哈哈。
那个前面和后面都是结尾的时候啊，他也讲到了他写的是信。
那这个信跟两篇讲道跟两篇神学论述、真理论述有什么异同吗？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理论上的，很多可能是针对他们的问题。然后他这个不是主要是劝勉吗？所以可能他着重在劝勉上。
OK，别的人呢？刚才这姐妹的回答你怎么想？同意吗？
同意。
能不能解释一下，谈谈你的想法呀？就有什么异同？
那我觉得写两封信，他就比较具体，也比较清楚，指出一些他们就这个就是劝勉他们应该当怎么样。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 menu 来指导他们后面。
所以你既然说作为一个守则的话，就有点像是写神学论文啦。或者主日信息了。
我不认为是，就说是他这样针对他们的情况，然后就是比较具体呀、可行性的一些做法，而且还有
很好。
些。自
哦，对不
己
起。
就是说，言传身教的一些内容，不是专门的那种空讲的那些神学道理。
论证，那有论证。
神学道理还是挺重要的，不能空讲。这个我们这个随便这个不负面词不能随便跟神学道理接起来。哎，开玩笑了，这个它就像是你跟一个家人写信的时候呢，就假设说你给你的孩子写信，然后你发觉你孩子最近呢睡觉不是很好，假设了，OK，所以你就写信的时候呢，你可能主要是强调说。他不能够晚上玩手机啊，不能够晚上再喝可乐啊， 就要早点就把工作做好啊，等等。就换句话说，你的主要的关注的内容是怎么样帮助他解决晚上睡眠不好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说呢，但是你可能在说你晚上不要玩手机呢，可能也可以联系到说这个整个手机的使用呢，就要控制时间，不光是晚上不能够玩太晚，它其实这个白天都要注意。啊，不能说是一天到晚泡在手机里面，所以你从这个关于他晚上玩手机太晚的这个现象和怎么样去劝慰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你还是可以带出一些别的原则出来。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吧？所以说呢，但是这封信呢，你不太可能把它当成是说一个年轻小伙子，假设你是给儿子写信。一个年轻小伙子怎么样能够健康的10大方面，这个不是你写的内容，啊，你主要是在说你晚上这个不能睡太晚，不能玩手机，不要喝可乐，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问说，哦，保罗在那边的教导是什么？他有没有把我们头两期学的所有的主要原则全部教给他？严格说起来，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信里面呢，他不会，他就基本上不会告诉我们，因为他在当收信的人也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呢，信里面他并没有，保罗并没有把他在那边所讲的所有的内容全部总结一遍。我这句话大家有听懂吗？OK，所以你如果只读铁沙龙家前后书说，哎，这的的确确保罗是有很多的教导，我上次给大家列了五六节经文。在他的前书和后书这两封信里面呢，都显然是非常清楚的表达，他在那边教导了很多，但是呢，只是从这两封信里面呢，我们只能够获得一小部分的内容，说他教导了什么，大部分的内容我们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不等于没有教导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我们就只能说，第一，我们确定他是为了建造这个教会，为了塑造这个教会，他把教导看得非常的重要，而且花了很多的功夫教导。第二呢，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教导的全背的内容，但是我们大概可以大概知道几块内容，范畴大概知道，虽然内容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得借助别的书信和他讲的别的内容，来把他的所有的范畴全部都总结出来。然后呢，这个就变成了我们为什么说过去这几年就在学说。使徒们，第一代的使徒们，他们包括耶稣，他们在他们所传递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分成几大范畴，然后在这几大范畴里面，我们能不能总结出它一些的内容？至于说，假设我们有200个内容，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是用了50个，还是80个，还是100个，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不等于说他没有。OK，所以。只是我们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总结我刚才讲的内容了。就第一呢，我们还是要去明白这个保罗写的东西是信，家书啊，不是讲道，也不是神学著作，也没有提供手册。他如果要真正提供一个关于教会建造的手册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就说，第一步你要做这个，第二步你要做第三步，然后。每一步里面可能有5大方面，那洋洋洒洒就很厚了。大概在他写的13封书信里面，大概有2封有点那个味道，大家可以猜得到是哪2封吗？有一点那个味道，
你们带前后书吧，
不是
罗马
罗
书，
马
它
书，
是罗
罗
马
马
书
书，
和以弗所书。
罗马书和以弗所书。罗马书呢，就是他早期关于整个教会建造。他前面已经很多教会，而且已经写了5卷书了。最后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把福音总结得非常的精辟。所以你去看罗马书的时候，相对来说，教会谈教会的问题谈得不多，几乎没有，有一点点。所以，但是呢，他就是因为罗马也是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一个教会，而且非常的大啊，也非常的兴旺吧。但是呢，也可能存在这些挑战，所以他把福音的跟旧约的关系，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圣灵，圣父、圣子、圣灵 在福音当中的角色、受洗，还有圣灵的工作，以色列人将来是否得救，他全部都囊括在里面了。然后第12章之后又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在这样的福音底下应该带出来的生活。所以相对来说，那一方面是一封信，但另一方面呢，是他把对福音的一个全备的认识，那是真是包括国度，连各种民族都讲进去了。然后他把它给写下来了。然后那个以弗所书呢，严格说起来呢，他是很可能写给以弗所，就是现在的西土耳其一带众教会。然后呢，他就是关于教会是什么，神的终极心意，把它描述的比较全面，包括前3章讲到神终极的心意。后3章讲到我们蒙召之后应当有的生活，剩下的11卷书的话，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时，很多时候都是根据当时教会存在一些具体情况或者别的一些他想说的事情，他把它写下来了。所以，但是我们长久下来呢，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读圣经呢，你第一找真理，这是大家很习惯的。这个对真理的这个内容非常非常共振，这是我们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第二个养成的习惯就是找亮光啊！我读了这句话，对我实在非常的受用啊！哎呀，我就牢牢记住了。但这两个呢，我不是说不对或者是不好，这些都不是。我这个呢，都不是作者原先想，原先的目的。作者原先的目的是说，他很爱铁扇罗家教会。他也有他的担心，因为教会一直遭受逼迫，而且还很年轻，所以呢，他担心这个教会呢被打倒了。所以说呢，他写了两封具体关于他们的两封信，有信收录下来了。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不把它当成神学著作，也不把它当成讲道，也不把它当成全备教会建造手册，我们都不把它当成这些东西。我们只是说，先明白当时教会是个什么状况，出现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保罗他们是怎么回应这些需要和问题的。然后先把这些搞清楚了之后呢，我们说根据这部分的内容，又根据别的一些的内容呢，我们能不能总结出一些原则出来？大家听懂了吧？OK，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非常尊重作者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目的？然后他讲了什么？这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第一课的这个内容，对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刚才讲的。
关于上一课的有一句话，我有点不是太理解哈，就是在我们的教材35页这里，他请教学者第二段，他说在塑造社群的时候，保罗知道自己必须向他们传达一套教导，就是从使徒和直接从基督领受来的教导。那他说从使徒领受的这个经文根据是林前15章1到6，但我怎么读呢？就是读不出，他这个地方有讲到保罗的是从使徒领受的这个教导，所以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来理解。我倒是感觉说，sorry，
那我就先讲嘛，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想讲的内容，我就简单的回应一下吧。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5章1到6节呢，它在原文里面，它是像一个诗歌啊，所以呢，很多解经学者就认为说呢，这是早期教会，就有点像是已经在传颂的一个一些的一个短诗歌一样的内容，所以说呢，他们就认为呢，其实是早期教会很早就在保罗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所以保罗只是把它引用过来了。OK，所以说呢，这些的已经形成了早期教会，甚至在保罗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口诀一样的，这口诀不是很好的词，很准确的词，但是大概是那个意思。就通常被认为是直接从神那边来的一个高度浓缩的真理性的内容，所以呢，所以这个材料用了《哥林多前书》15章 一到六节，那个15章一到六节呢，基本上就是我们通常意义的福音是什么？OK，我想今天那个不是重点，我就只谈到这儿了。所以这第一题是这么回答的，就是说保罗在前后书里面有没有把他在当初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讲的所有的内容全部重新重复了一遍？答案是没有，他只重复了一小部分，但是。显然他教了很多东西，显然他教了很多东西，所以说呢，下一步我们可以去做的呢，就是去大概去弄清楚说他大概有哪些方面的内容，范畴是什么，大家明白我意思吧？所以这个呢，上一次课就跟大家讲了，从他的这个只言片语里面呢，我看啊，他的范畴是包括了福音，包括了主的道。啊，包括怎么面对患难，还有包括如何行事为人，所以这是四大范畴。这四大范畴呢，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肯定教导过，还有别的更多，但是我们只是从他的只言片语里面可以明确的推断说，他肯定讲过福音的，这没什么好说的，没有福音的教会不会建立起来的。然后呢，这个如何面对患难的，保罗说了我。在他们那边的时候，他就说了：“你们以后会像我一样受患难的，对吧？”然后呢，然后是讲到主的道多次的传递，然后说你们行事为人，所以这四大范畴是非常清楚的，他肯定讲过了。那至于说四大范畴中更细的一些内容，有些时候就还是要得再看啊。这里面包括这个，比方说行事为人如何行事为人，里面就包括主再来这一块，保罗有讲说，我当初在你那的时候跟你们讲过一次，我现在再讲一遍，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严谨的对待圣经，然后一步去明白使徒们到底是说了什么，教了什么，然后是怎么做的啊？所以说呢，那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过程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反推，首先承认是信，不是手册。手册你就要全面准确，它只是信。那信的意思呢？它就是有些东西讲得很仔细，有些东西可能就一笔带过，有些东西就不谈了。但是呢，从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退而求其次呢，就是搞清楚他讲了哪些范畴。那这些范畴呢，其实在别的书信里面呢，也看得出来他有这些范畴。那么这就给我们一个印证，说保罗在很多教会提及这几大范畴，听懂了吗？OK，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就继续了啊。OK，然后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回领人归主啊，融入教会啊，兼顾群体啊，稳定群体啊，这些带出见证，这听起来都没有问题，但怎么好像没有设立长老啊？这个我们以前学保罗循环，这不是很明显有一环就是要设立长老吗？那我记得上次跟大家回应过一部分这个内容，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节，他是这么说的：“说你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要格外的尊重他们。”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可以想见，教会虽然年轻，保罗他们是有设立了领袖的，然后也在帮助这些领袖，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话。这两个动词，一个是敬重，一个是格外尊重，这个是相当这个具有威力的词吧？OK，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另外一个通常使用的原则，就是说，因为圣经不是给我们写手册，不是啊，特别是新约、旧约，你搞不好有个十诫啊，还有一些什么旧约律法啊，听起来像手册，新约。很少有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不是记载某个事情的时候会面面俱到的，他真的是信，所以写信人他当时有他想强调的内容。但是话说回来，他既然写了这么多信，然后又有早期教会的记载，特别是头几个世纪的记载呢，我们这个材料里面有时候会用这个词叫做使徒遗训 （Didache），那个就是现在能够找到的。大概公元，我如果没记错的话，70年到90年，那其实离保罗去世也就十来年，OK，其实还不止十来，不到十来年，包括六，大概六十七，六，公元67左右去世的这样的。 大概就是在去世之后，慢慢的找去教会，就形成了一套规则，就是我们
啊，
称为
怎
十
样的
二
规
使，
矩？
我们就称为十二使徒遗训。那个里面呢，那这个是找得到一些的文本的和一些残缺的文本，然后所以在网上都查得到的。那个你再去读的时候就比较全面了。这个他就是说，早期教会把它总结成了一些我们所谓的手册性质的，就有点倾向于手册了。那再往以后，大家可能听说过教理问答这样的说法，那个就是更往后，可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那就是教会把圣经里面的各方面的真理总结，然后又有大概几百年、上千年的教会传统，最后就变成教理问答，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你也可以说是门徒培训，你也可以是新信徒培训，各种名词都可以，但是就是有些精简一点，有些全面一点，它形成了各样的体系。还是回到第一课跟大家强调的，尊重作者原先想说什么，先把那个搞懂了之后，再慢慢的往外推。OK，好，今天的课的经文呢，它是选的是这个前书的二章后半段到五章的几乎快结尾，跟整个后书。第一，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就《使徒行传》17章记载呢，保罗跟他的同工被赶出铁山罗尼迦了。然后呢，但是保罗这个时候呢，虽然人在哥林多那一带，就在他的南边，就是如果我们上次开玩笑说，如果铁山罗尼迦是在内蒙古的话，他可能现在保罗现在是人在广州，OK，那他这个呢就很想念他们。所以说呢，这个第二章17节就很愿意见他的面，但是他又去不了啊，不能再忍了，就派了提摩太，免得人被诸般患难摇动。这换句话说呢，保罗就知道说他们只言片语，知道说他们经受很多外来的逼迫，他怕他们太苦了，承受不了。结果呢，提摩太终于回来了，有好消息，说他们还很不错，也很想念他们，彼此想念吧。然后呢，同时呢，提摩太也把当时教会存在的一些的问题带回来了，就请保罗解答。那存在什么问题呢？啊，具体就体现在了第4章的第1节到5章的28节。OK，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读了第4章的第1节到5章的28节呢，都不难看出来他这几大问题啊，材料上就是讲是三大问题，对吧？第一大问题呢，就是4章的3节到5节讲的要圣洁，远避淫行。守着自己的身子，不放纵情欲、邪情私欲，这样，这第一大问题就言下之意呢，他们在这个言行上面追求圣洁上面有一些问题，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保罗写的很有意思，他说论到弟兄相爱，但你仔细看呢，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人不亲手做工啊，再推下去呢，他总得要吃饭吧。还要过日子啊，所以说他否则肚子就饿了。所以说呢，他自己不做工呢，他去占弟兄姐妹便宜啊。然后呢，保罗是把他讲成弟兄相爱里面的属于弟兄相爱范畴，这很有意思。待会儿我们会来看说保罗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个所以说呢，所以他就讲得很正面的，就说呢，论到弟兄相爱啊，弟兄们相爱，又论到说，又鼓励说呢，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啊，亲手做工，正如我以前所吩咐你们的。换句话说，他人在那儿的时候，这就是个问题，同意吗？啊，他已经吩咐过了，但是呢，这个问题还在。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批人呢，不做安静人，不办自己的事，也不亲手做工，一天到晚去折腾别人，占别人便宜。OK，好，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末世主再来的事，因为它的背景是说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去世了，但是主还没有来，所以说呢，那可能就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在流传说，那怎么办呢？这些已经去世的，他们会跟我们一样吗？还有就是说呢，主已经来了，所以说呢，这些人也不能够复活了，也不能得救了。所以这是各种各样的说法，已经是去世的人呢，不见得能够复活，不见得能够怎么样。然后呢，然后或者是主已经来了，我们就完全这个，叫什么， 没有搭上末班车，是不是？我忘记那个说法是什么，反正没有搭上这趟车吧。所以说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个这保罗就说呢，睡了人呢，主必将他与基督一同带来。已经在睡的人一同带来，对不对？就给他们一个确定。然后呢，论到时候跟日期呢，还没来。我跟你们讲过很多，在怎么当中都讲过很多次，他会悄悄的，很多事情要发生的，反正等等等等等等，就这三个问题。OK，一个是圣洁，关于圣洁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有一群人偷懒，不办自己的事，老说闲话；第三个呢，是关于主再来里面一些几个方面的细节。然后呢，这些问题呢，都是提摩太回来的时候把这问题就告诉保罗了，保罗就写了前书，弄过去了，结果呢还是不行，最后保罗就写了后书。后书是怎么说的呢？就三章，对吧？大家看到后书就三个，这第一章呢是保罗的问候和祷告，对吧？第二章就开始了，弟兄们，论到什么呢？主耶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你注意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大家看得见屏幕吧？所以有没有人分享一下？根据上下文，你大概可以推测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前面这两段，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人试试看？
老师，我说一下，是在一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这里说，是由冒保罗的名去也写这个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啊，这个就欺骗他们吧啊，保罗在劝导说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人哦是啊。那个混乱主道的人，这中间就发生有人是冒着保罗的名也写书信，说这个主的日子已经到了，是这样。
谢谢。所以说呢，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教会，甚至虽然第一封信已经去了，还不够，不但不够，反而怎么样，更乱，对吧？就是乱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有人说我有特别灵的启示啊，或者我有特别话语的启示，有灵有言语啊，对吧？还有说我是保罗，这个特别差遣我过来告诉你们的，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吧？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来的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保罗说呢，你这些你都不要管，都是假的。大家看这个第二封信的最后结尾，保罗是怎么说的？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然后呢？
凡我的信都以此为戒，我的笔记就是这样。
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冒充保罗的名跟教会写信，并不是保罗的教导。
所以保罗非常偶尔会在结尾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但基本上他没有这一点，他就是问安就可以了。但是在具体在这个教会这个问题已经太严重了，他在那边呢，你看这个第二章的第5节，他说我还在你们那的时候就曾经把这些事情告诉过你们，你们还不记得了吗？啊，等等等等等等，最后保罗说，哎。这个就是我的笔记啊，这个你不，你这个我写信就看以这个为什么为凭据还是为什么为证据啊？你不要再轻信别的任何的事情了，这是写信这个特点就在这儿。OK，所以呢，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保罗说呢没来，他说我当初跟你们讲过，其中在主再来之前呢，还有一些别的征兆。那这个是征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反教离道反教的事情，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之子呢，就是我们解经家就称他为敌基督的呢，他会事先显现的。敌基督还不是撒旦啊，这个大家看第二章的这个第9节，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这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启示录的话呢，可能在仔细跟大家进到一些细节的，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具体重点，但是呢，就是保罗说呢，在主再来之前还有一些别的征兆， 那这个征兆就包括敌基督的出现，这个不法的事情增，离道被反教的事情增多，这个等等等等等等。他说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所以主还没有来。OK，这是对于前书讲的三个问题中的一个呢，还没解决，反而更严重了。所以说呢，他的口气就很严厉了。这个大家看第一章，后书的第一章第七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永远的刑罚，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保罗有点生气了。OK，这是三个中问题中的其中一个。OK，然后呢，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关于这个懒惰的这个问题呢。大家注意看后面的这个第三章的六到第十七，15、16、17节，要不要人总结一下保罗在说什么？
保罗又一次教导，就是警戒，非常严厉的警戒那些好吃懒做的人，然后不做工，还专管闲事的那些人，让他们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谢谢，的确。这个姐妹讲的稍微温和一点，我把这个情绪加进去啊。这个就是这个保罗呢，他从腓立比被赶出来啊，就到了这个铁扇罗尼家。从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来呢，铁扇罗尼家的风气不太好。所以说呢，他在他们教会呢就以身作则，怎么说呢？日夜做工啊，不拿他们的这个供给，为了什么呢？
给他们做榜样。
为了给他们做榜样。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保罗从一开始就说呢，我和我的同工们要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如何效法我们，看到没有？这三章的第6、第7节，对吧？所以说呢，保罗从一开始就知道有这个问题呢，就自己辛苦得不得了，给他们做这个做榜样。顺便题外话讲一句，这个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是很感恩，因为他在铁扇罗尼家的时候，腓立比还支持过他。就铁扇罗尼家教会自己不支持，周围的教会呢反而支持了他，这样，这题外话了。所以说呢，这个所以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然后保罗辛辛苦苦做了榜样，在那边肯定好好的教导了他们一番的关于这个方面的内容。结果呢，提摩太第一次回来的时候说这个问题。还存在，显然前书去了之后还不解决问题，保罗就这么说了：你们中间不按规矩而行的，要劝诫这样的人过，如果反等等等等，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这就很严厉了吧，对吧？这叫什么？断了他的财路还是什么？是怎么说来着？这个 没就没断了他的这个。断了他的粮票是吧？就这个意思吧，就是没饭吃了。OK，这个就你可以看得见，这个保罗从认识他们第一天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在纠缠着这个。但待会儿我们看保罗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这么看重。OK，好，关于这个经文，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材料在问说，离开到写。前书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其实呢，如果我去回答的话，就是说，不是我去回答，就是我们把整卷书都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呢，我是觉得，如果从问你，如果从铁扇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来说呢，他除了保罗讲的那三大问题之外呢，我觉得面临这个逼迫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或者挑战吧，至少，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人遭受很大逼迫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挺艰难的，那当然可能也会导致说，哎呀，真是盼望主再来，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而且主来的时候还把他们审判一番啊，这个大家都是难免的，都肯定会心里这么想了。然后呢，但是呢，想着想着就开始去占别人便宜了，那就不对了，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会在问题里面，另外一个待会儿我们会看呢，它还有另外一类问题啊。我们待会儿再看，OK。然后呢，我们第啊，有人在问
我们那天讨论时有个问题，我们那
啊，
天讨论的时候有个问题，能帮你回答一下吗？就是第二章的第七节，
第二章的第
只是
七，
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拦
前
阻
书
的
还
北京，
后
那拦
书？
阻是啥？我们
后书。
贴后书， 后
对，第二章的
第
第
二
七
章第
节，
七节这边这个男主，这个
是很好。
对。
大家如果反复的读了这的话，他这个保罗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大罪人沉沦之子，OK，就是第三节讲的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高举自己的，而且他是不法的人，对吧？这些形容词，这些代冠词吧，啊，沉沦之子、不法之子、不法的人、这个大罪人等等等等，这个通常认为就是敌基督，OK。然后还有撒旦，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九节，不法的人就敌基督来呢，是造撒旦的运动。OK，好，第一，刚才姐妹问到说第七节这个敌基督在那儿发功的时候，动作的运动的时候呢，有一道拦阻，有一个拦阻的。显然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知道保罗在说什么，对吧？因为保罗说这我当初跟你们讲过了，只是21世纪的我们不知道保罗在说什么。所以呢，这过去2000年呢，教会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大概总结出来有几个说法，就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就是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可能基本上已经不流行了，或者基本上也就是认为说呢是当时的这个罗马的统治阶级就有一定的限制这样的。那这个基本上 OK。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这拦阻的是圣灵。就圣灵一直拦阻这个敌基督和撒旦的作为，直到最后末世的在启示录里面所体现的，他会松一下，然后呢，这个灾难啊，还有很多的这些的问题啊，都会出现到一种白热化的阶段，然后最后这个主再来，然后带出这些审判这样，所以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呢？是有点是说是，我具体的细节有点不太记得，有点说是说呢，神的一个心意跟计划一直是带动大批的弟兄姐妹，他们一直在抵挡着这个恶者的作为，就是至少使他减慢，就有点像是，比方说北美这个文化，已经非常的反神了，但是如果教会觉醒，然后来一个大复兴。是有可能的 那整个这个社会的形态会减缓，至少减缓一段时间，至少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样的。这美国有过2次大复兴了，所以说就去看教会历史的话，总是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就在神的这个计划的展开当中呢，神带领他的子民有这么样的一个回应，然后也会阻挡了。或者是减慢了这个敌基督和恶者的这个速度，大概是这几大块吧。但是具体保罗说了什么，是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现在就大概是就是我们严格说起来不知道这样。OK，好，
谢谢，谢谢。
这个好，我们就继续了，好不好？这个我担心这个时间不太够，这个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对吧？就是说。这一个教会啊，好不容易建起来，出现问题之后，如果问题又不得解决，那就容易出现非常荒凉的状态，就非常令人痛心的。OK，所以说呢，这个保罗就要及时写信呢，就要处理这些问题。OK，对吧？所以请教学者里面啊，3个问题，这个关于道德，关于这个懒惰啊，关于对主再来的困惑。OK。好，然后呢，后书呢，这个后两个问题，这个懒惰和主再来困惑呢，还是不得解决，所以他就再次的强调，而且口气越来越严厉，这样带着权柄要求他们。好，我记得上一次课好像有个姐妹问到过说，这个使徒的权柄和教会的权柄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姐妹问了这个，然后作业里面也提到了这样。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就是讲一下我这些年的理解，就是第一代教会使徒们还在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然后当然再往以后，慢慢演变到今天，它是有一些转变的。那我现在讲这个使徒是指耶稣特别选召的那批人啊，包括通常教会 会认为说，包括保罗也是神特别亲自拣选的，然后也认为说，包括耶稣的弟弟雅各啊，因为他显然是早期教会在这个耶路撒冷总部那里面是可能是可能是最那个什么的人吧，所以呢，在这些使徒还基本还在的时候，在各地建立教会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学者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在那个时，在那段时期，使徒们还在的时候，他们的权柄是大于当地教会的，这是一个总体结论。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又是用圣经得出来的，就是他们写的信这样。所以说呢，第一呢，就是说呢，这些使徒们呢是耶稣直接选召，是他们去建立教会的，然后教导真理、解决问题，是他们设立当地的领袖，是他们在信仰传承的。这是神特别的把这些的角色和职分这两个定义啊，一个是角色，通俗的讲就是他们的头衔，然后他们的职分就是他们的做事职责范围所做的事情，就又有这个身份，又有这个所事和所为，又有他们可以做的事，这都是从神来的。OK，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他们称为使徒的这个原因。然后你看经文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是这么说的，你们就是这些外邦人，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基督耶稣自己为方教师，这是非常不得了的话了。OK，然后呢，这个马太福音16章，耶稣跟彼得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然。有一些在这上解经上是有一些的不完全一致，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像《使徒行传》在以弗所书2章，19、20节里面所讲的使徒们的教导是成为教会的根基，有基督耶稣为方教师，然后呢是他们是使徒们，就像保罗和他的团队在各地设立长老执事的，然后呢是他们去防备异端，那个时候早期教会的整个的发展。莫名其妙的教导飞来飞去的，是保罗是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他的平常的教导里面，还有别的这个使徒们，就是一定要把异端给驱除掉，处理问题。像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这个显然耶路撒冷的那个，比方说《使徒行传》，耶路撒冷大会，他们最后制定出来的一些的关于各地教会都要注意的，那显然对于周围地区的一些教会是具备，规范性的，所以说呢，这些都是以使徒为主导的。OK，所以说呢，所以从这些的内容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回应刚才是上次课或者是有人在作业里面在问到这个问题。OK，所以呢，但是呢，你注意看保罗。看彼得，还有看别的，他们带着基督耶稣的谦卑和生命，所以他行使权柄的时候啊，他是尽量建立在关系上面，而且是有自身的榜样为这个体现，然后呢，身上带着神的托付和启示，有纯正的教导。所以，像在我们这个书信，我们现在读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哥林多前后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更突出的例子，就是保罗到后来他长篇大论的在 defend 捍卫他的使徒身份，然后呢，但是呢，他是尽量的劝慰，尽全力的劝慰教导，实在不行了，他是说你是希望我是带着棍子来吗？是吧？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使徒们他们是。自身的榜样，生命的谦卑，然后是借着跟他们的关系来行使这个权柄的。OK，所以这两个是其实是没有分开的，在使徒们当时的操作当中。当然，使徒时代之后再往后发展，2000年到今天，不同的教派，天主教和新教，还有东正教，他们对于。是这个使徒的传承是怎么回事啊？等等等等，是有一些不同的观念。那但是至少在我们所读的圣经时期，使徒们的权柄，他们是对当地教会是有权柄的。我们今天从这里面要学很多的原则， 我们基本上是绝大部分教会是认为这使徒时代已经就是我们当中没有使徒的，OK，所以说呢，没有像保罗和彼得这样神所特别选召，然后有代表神的权柄的这样的一个绝对权柄的这么一个，大部分教会是认为这样这群人是不存在了的。但是呢，不等于没有顺服，不等于没有谦卑，那不等于没有要教导，不等于没有秩序，没有规矩。啊，也不等于没有一个这个权柄的这个使用等等。那再具体就可能越讲就越多了，因为这个就牵扯到所在教会他们采取什么样的体制，那他们这个体制是源于什么样的属灵渊源跟传统啊这些，那就是有点题外话了。OK，好，我们来做一些讨论，能不能请大家结合一下自己的经历吧，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你们试试看。
李老师，我讲一下，
OK。
就是，我们就是3、4年前来到德州达拉斯哈，这个教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也是一个新成立不久4年的教会。就是现在我在教会里，我就发现，就是一到祷告会，周三祷告会，基本就7、8个人参加。可是平时教会的聚会应该有50、60人，应该是，那50、60，就是说在那个教会服侍的姐妹可热情了，就是做工的人多，就是祷告的人少，就是一上祷告会就那么几个人，就是说就是不火热。可是，一服侍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做工，就是做工祷告的，就是守望的少。我感觉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有这个问题。
有教会有试着去面对或者是处理这个问题吗？
有的，现在新来的一个那个牧师哈，就是看也认识也说这样子，他就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上祷告会，可是效果我觉得还是不好，已经有2、3个月还是那些人，就是一上祷告会就是那些人。就是很少，就是发自，哎，都给调动起来，那个没有，是那个牧师也看到这问题，也鼓励弟兄姐妹上。可是周日早晨我们10点半聚会，10点祷告，合算就3、4个人，每次就得4个姐妹在那儿，就是还是没眺望，还是没兴起这个祷告。其实祷告很重要，教会的复兴先从祷告开始。
好，我听懂了。那我刚才可能这个没有讲明白。我是请大家能不能分享，就是说你遇到问题，后来这个问题怎么想办法被解决？啊，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变成是说现在存在什么问题要去解决的话，那我们今天到半夜我还解决不了，也不是我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这一课的重点是看保罗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我待会儿我们会仔细谈那方面，但是进到保罗的这个具体的做法上呢，我想先听听大家的经历，这样你们试试看。
啊，那我来分享一个我们之前教会进了一个异端的一个事情。后来我忘了那个，反正它是个很有名的异端，我忘了是信天地，我忘了，因为那个时间有点久，是大概2年前的事。他那个异端的进入那个姐妹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而且他因为是刚来嘛，所以他想试试各种的团契，所以我们教会就很欢迎他。而且他说他是从他姥姥就是基督徒，所以他已经是第3代基督徒，而且，所以他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他就在我们教会的各个团契都在活动，然后他真的是很好，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当时通告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他是，然后他跟我们也有在我们小组，我们也一起去那个打 pickleball，而且。就是我们每个小组周日的时候还要负责，就是教会的饭食要打扫。然后那个姐妹最后是留下来刷锅，我们平常就帮忙收拾收拾，但她居然留下来跟我们的负责人一起刷锅，就是这样的一个姐妹。然后是她是怎么被发现的？是她约了其他组的一个姐妹出去，好像说她好像是有什么课程，然后约了其他的姐妹，然后。 然后那个姐妹就她挺好，她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她约出来那个人就跟那个姐妹讲了一些其他的跟圣经不是很符的东西，然后引起了那个姐妹的警觉，就去跟我们的长老去说了一下，然后我们长老马上就警觉了起来。然后其实还不是我们教会发现的，她是有警觉，但是是那个姐妹还去了我们附近其他的教会，然后其他教会的长老发现她确实有问题，然后其实是三四个教会之间的长老发现，当时他发现他问题是因为他在我们教会说的是一个名字，但是在另一个教会，大家有照片，参加集体活动有照片，发现他在另一个教会说的是另一个名字，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些长老们和另一个教会的长老，三个教会一共一起就发现他有问题，就我们教会上就找他谈话，让他问他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们最后长老就是把他放走了，没有，他也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教会里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所以你从这个过程中，你大概总结出一些什么吗？
我觉得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就是，我们好像没有比异端姐妹更热心的服侍，而且真的是很认真去拉各个小组的人。但是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如果单独交往的话，一定要就是平常就是很熟的话出去，但是如果他拉你去教会以外的一些其他的福音组织的话，一定也要比较谨慎，要去勘察，而且最好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如果他单独约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就有点，但是如果是团契的姐妹们一起的话，我感觉会更放心一点，并且一定要就是对圣经有警觉。如果他讲圣经的话是可以，但是讲到圣经以外的东西就要格外小心。
那能不能界定一下什么叫讲圣经可以？
就是大家查经，或者是跟圣，就讲是就是大家一起查经，或者是用一些圣经的话来说，学习圣经，而不是学习圣经以外的。好像这样就是也猜对。
所以你刚才特别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他有邀请一些人，他带他出去听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就那个人就发觉，不太对头了，特别是可能是我猜是刚才他听到的内容是吧？啊，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弟兄姐妹日常对真理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要有要装备，要有好的装备，要扎实。那这样的话呢，即使被邀请去偶尔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他也能够感觉到不对头然后呢，他也比较负责任，就不对头的话呢，就跟教会的领袖去交流，说，哎，我今天去参加了这个，不是我们教会举办的，那我去参加了，然后我发觉不对头呢。所以，因为像如果他有时候听到不对头，但是他又害怕去跟教会领袖讲，那否则教会领袖一转身把他骂一顿，说啊，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你就去参加别的这个课程了？那的，所以说这显然这个姐妹，一方面能够觉察出不对头，另一方面也愿意去跟这个领袖去交流这个事情，
确实是因为他，我觉得也是他邀的人多，可能他邀了三四个人，但有一个姐妹发现不太对。
那另外几个觉得还没感觉，
其他姐妹没有说。
没说 OK，好，谢谢，还有人试试看吗？
李老师，我来做一个简单分享吧，
嗯，
就是可能有一个现象，可能是基本上教会当中可能都会遇到，就是教会里边普遍姐妹们比较多，姐妹们在一起呢又比较善于分享，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教会当中好的事情、好的见证，大家也是会拿去讲。但是呢，如果是有人软弱，或者是教会当中发生一些可能我们大家觉得不太好的事情，其实大家有意无意的都是会在一起去聊。那可能在教会当中，比方这个有弟兄姐妹们跟这边人聊聊哈，再跟那边人聊聊，那我就特别发现说，在教会当中，有时候这个姐妹们在一起彼此沟通，包括是同工哈，跟这个平信徒，其实无形当中我们是会放大一些软弱的事情，或者说其实它是会放大一些，就是在教会当中的一些负面消极的事。当然，我们是说教会里边肯定是会有一些不完美的一些的。这些事情发生，但是那你怎么去看待哈？包括我们讲说， 就是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一种教会文化吧，就是这个氛围是大家在谈论这些消极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的态度是什么？还有你怎么样的去处理？因为如果要是没有把握好的话，那很有可能大家是会落在一种就是在背后嚼舌嘛，然后大家又往来传舌，然后而且无形当中人也是会彼此之间受到这种影响。那你说我也说，慢慢的大家也就习以为常。所以我们自己呢，这个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是有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在于说我们和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是这种双向奔赴，就是作为教会里边的同工，我们又发现这个问题，又愿意去指出，而当事人其实他也愿意去听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因为如果说他不是这种双向奔赴的关系，就比方他如果不信任你，不信任教会当中的这些同工们对他的劝勉，可能你讲的话会让他觉得很反感，他会觉得你限制他的自由。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是我是觉得双方的这个关系，当然这个关系不是出于人情的关系，是出于我们还是以敬畏神的心，愿意在教会当中去对教会有好的建造。那然后再有呢，就是其实是要跟大家去分析这个，就是教会当中所出现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难免的。如果要聊，那你去找谁聊？所以我们当中是建议大家说，如果要聊，你比方你找教会当中的你的组长，或者说直接给你有牧养关系的人去反映一些的情况，这个可以。然后还有就是你自己的力量哈，你的智慧，还有就是你凭着爱心去找当事人聊。那这个聊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们愿意以敞开的心去看待这件事情，不要跟其他不相关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去聊。还有就是，我们也会特别的提醒到，就是比方如果是同工的话，哈，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信徒去讲这些话？就如果是信徒跟同工去聊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同工的态度很重要。如果我们顺着他们去讲，就说，哎，对对对，你看也就是这样哈，这个我们组里边也大家也都听说什么的。就如果作为一个同工，你去顺着去聊的时候，其实信徒他有的时候可能他是会试探你的态度。他就会发现说啊，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是可以去聊这些东西的，我们是可以这样的去说的，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同工们，就大家一起去，就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有一个就是跟同工们达成一个共识，就如果是信徒找到我们去聊，我们也是就是用刚刚的那个方法，就要么你就去找当事人，那要么就你现在跟我聊，那我们就是默认我们要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不要去顺着那个就是信徒所讲的那个话，然后在当中去讲，就是这个也是有一种属灵上的这种保护在里边嘛。那所以其实我慢慢的我也感受到，在这块当中，我相信也是出于上帝特别的这种保守跟怜悯。那我发现大家现在其实，在谈论到一些，比方有人软弱的一些现象，或者说大家看到有一些事情，他起码不会是带着情绪很随意的去讲。就大家是会能够去用比较冷静的这种心态，然后我们去讲到一些的事情，那然后更多的哈，我觉得改变的一个方面就是不会去讲一些往来传舌的话，或者是论断别人的话，就这个方面它是有很好的一些的改观，而且基本上就是目前我所知道的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小小的一个教会当中，大家在聊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蛮谨慎。就是起码他的心态当中不会是处于那种啊随意的去说别人啊什么什么，有问题呢我们就解决问题，而且在当中也是提醒大家要，那谁没有软弱的时候嘛，对吧？那你今天讲别人，别人明天也会讲你啊，对，也是用真理在当中勉励，大概是这样，李老师。
很好，谢谢。我觉得你分享的也挺全面的，就是说的的确确，很多时候教会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挑战啊，就借着这种开始可能是一个闲话，当然也带着一定的关心，后来变成传闻，然后再往后更严重，或者变成分门结党了。我跟某些人比较一致啊，说得来，然后另外一批人是又就是另外的一个想法做法，然后 那就实际上那就进入分裂了。这就是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时得到控制跟解决，那就是形成不同的派别或者是分片，那这教会要想能够合一，要想能够彼此的敞开，然后相爱接纳，就变得非常的艰难。这样，一旦分门结党的话，很多事情办不成了。
是。
OK，所以这个是教会通常的一个挑战。还有没有？就教会通常
李老师，我说分享一点，
啊，
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啊，我看读到后面就说，如果不信从我信上说的这些话的话，就要记下他，不和他们交往。我所遇到的情况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劝勉不和他们交往，但是呢，往往是他们不和我们交往，是反过来的。
嗯哼。
就是说，因为今天我们学的是警戒嘛。对教导的一些个警戒嘛，所以我们这个感觉到就是经常发生的，一个是信徒对你这个教导的不满意，他会另外去学一些东西来挑战教会的教导，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就是第二个挑战呢，就是对你这个就是教会治理者本身对你的这个。比方说你的见识啊，你的生命啊，你的这个权威性挑战，所以这两方面的挑战都是我们平时经常遇到的，所以说是不和他们交往，是这些人他自己离开了，不和教会交往，而不是教会不和他们交往，反过来的，
对
这个很严重。
你，我如果听明白你刚才讲的第二点是，就是弟兄姐妹对教会领袖的本身的质疑是这个意思吗
对，
？OK，我如果问你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保罗是不是这个态度呢？
应该也有，但是呢，大部分都不是，因为保罗做出来那个榜样的那个力量在那里放
不，你
着。
两句话我听起来是矛盾的，你能不能？做一个选择，你到底是认为对他对保罗有意见，还是对保罗没意见？
没意见，
铁三罗尼迦教会对保罗没
意
意
见
见，
少，
意见
意见少。
少。你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因为保罗自己在这里说嘛，他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嘛。但是我相信保罗他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嘛，因为他也不是完人嘛，肯定会弟兄姊妹对他也有一些看法。
这后面这句话我不敢讲，但是你前面那句话呢？前面那句话，别人拿过来同样的话呢，他恰恰得出一个反的结论，就是说保罗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们看前书好了，前书第二章啊，对吧？前书第二章说你们是知道的，我当初是被害受辱，对吧？啊，在那种情况下呢，我还是放胆。靠着神放胆，大声赞颂把福音给你们了。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啊，也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诡诈。保罗想说什么？
想说的就是他的教导都是正确的嘛，都是从神而来的。
他为什么反复的说他是正确的？
应该是有人怀疑吧？
是的，而且呢，而且到了后书的第二章，我们刚才不是读了这一段吗？我劝你们，第二章第二节。无论是有灵的、有言语的、有冒我名来的，说主子现在就到了，都不要听。就换句话说，当时的教会也有人说保罗到底讲的对不对啊？保罗在那边反复的讲，没听进去。前书说了，还是没听进去，好，又要说后书，是吧？所以说，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受，就真心的接受，而且凭着信心持守保罗所教导的这方面的内容的话。前书后书不会反复的讲，对吧？
就是没听进去嘛。
所以说呢，那其中一部分没听进去的一个的原因，也其实再往深挖的话呢，就他到底信不信任这个人，他到底接不接受保罗就是使徒，他讲的话就代表神说了，对吧？所以换句话说，你刚才描述的现代教会这一类的情况。在保罗身上是有在发生的。那如果大家对保罗 都是 不接受他的教导，不完全接受吧，至少啊，有很多的怀疑疑惑。然后呢，再往深一步就更可怕了，他在怀疑保罗的为人了，对吧？所以说，保罗在第二前书就讲了，保罗在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可能到十几节吧，十二、十三节都或者甚至说整个第二章，他其实都是在讲说我啊。和我的同工当初到你们那边去的话，你们是有目共睹的。我是怎么样的？这个是神
经
与
世为人。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是怎么样传的是纯正的？我们是怎么样行事为人的？我们一点都没有诡诈，一点都没有这个从中牟利，也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等等的。他反复的在。捍卫这个词有点大，但是反复的在，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表达了，就是英文叫做，就是证明吧，就是佐证说他是真使徒。当然，我们待会儿会看到说保罗他特别强调他是真使徒，他的教导是出自于神，他还是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名誉和他自己的这个职分的，他是为了说。这些神的儿女们，真正的能够明白神、接受神的教导，从神那来的东西，这样他也不是为了他自己了，我是这个意思。所以，回到弟兄所分享的内容的话，在今天，在整个教会历史，包括今天呢，这个问题一定存在，这个问题一定存在的。
那这个挑战，李老师，这个挑战是怎么应对的呢？我说一下我们教会的做法啊。因为神学上区别很大，或者说是有的人学了一些个改革宗的神学，就是来挑战教会的神学，这方面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对教会的这个教导不满。另外就是您说的，对教会的这些个领袖们的为人也不满。那么教会是怎么处理的呢？一开始呢，就是反复去找他们座谈、谈话、交流、交通，也去看望，也去送礼，就是在拉近关系，但是没有果效，反反复复轮番的去都没有果效。后来教会就是冷处理，就暂时就不管他们了，不管他们，他们自己聚会这个几年之后，现在有些人就陆陆续续自己回来了，觉得离开教会还是不好，还是不对。这样的话，就是一些个愿意回来的人，慢慢慢慢都又回来了，还有一些个和教会的这个神学，就是基本上算是区别很大吧，也不能说对立。比方说改革宗神学，我们教会是没宗派的，那这些人要想回来，但是他们这几年学的又是改革宗的那一套，觉得回不来了。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因为神学的立场。还有可能有一些个成见嘛，成见是小的，主要是立场，这个神学立场回不来了。教会还说昨天晚上在讨论，还是要去找他们谈，嘿嘿嘿，叫这些个
所以，
流落到外面的人再回来。呵呵
所以这个弟兄分享的这个现象呢，他的的确确就是说呢，是现代教会不同的属灵渊源道路常常遇到的一个挑战，属灵道路不一致，最后好一点的话呢，就是大家彼此祝福，就各自按自己的领受去追求了。OK，我所接触到的教会里面呢。其实很多教会最后希望是能够走这一步，就是说，他如果觉得属灵上面很难真正的一致跟认同，比较大度的一些的领袖和教会，我所看到的就是祝福他们去追求那个路。我这么讲的意思就是说，那些领袖他们也一方面知道说属灵道路不一样，另一方面呢也知道说呢，他们自己的领袖也是有限的，就现有的领袖啊。所以他们就属于我所看到的，就属于比较大度，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也有限，但其实话说回来，对方应该也有限，但是前提是说呢，神是丰富的，就很难是讲说其中一个道路就代表了神，别的道路都有问题。现代教会大部分的，至少在西方的教会的话呢，基本上是不接受这个说法了，就是说。属灵渊源、属灵道路只有一条，然后剩下的都有问题。这个基本上是至少西方是 如果100年前为这个吵得不可开交的话呢，现在已基本上不为这个事情这么样的过不去了。学习彼此尊重，所以这是我在西人教会里面看的比较多的状态。华人教会呢，大概离西人教会还差那么几十年，所以大概估计是再过个10年、20年、30年呢，可能也不吵了。大家就各自按照自己的领受去追求吧。因为讲大一点的话，东正教和天主教这公元1000多年的话就先分了一下，OK。然后呢，改革中呢是1507，我们就说1507吧，是从所谓的天主教里面又分出来了。所以说，如果这三大教派的人聚到一起开会的话呢，大家公认的是老大哥，你猜是谁吗？
天主教嘛，
不是，东正教，然后才是天主教。那个改教呢，就拿个小板凳坐在旁边。才500年，人家是2000年，OK，所以说这是半开玩笑的话了。但是就是其实以后华人教会有机会真正去能够去了解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渊源和历史的话，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我不是在推崇这个东正教和天主教觉得改教怎么样，我是越做基督徒越去了解呢，我是越胆战心惊，这真的是啊，因为这个我们华人基督徒所了解的内容，然后属灵底蕴和渊源，马礼逊，大概1809-7还是07，我忘记了，来，所以说大概也就一不到200年，就华人教会真正发展也就100多年，人家是2000年，OK。我再说一遍了，我不是说我在推崇别的教派，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干什么？这是我是绝对相信的，OK。但是其中一部分真理是不是代表了全辈？我不敢讲这个话，OK。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好好的谦卑，特别是华人教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底蕴实在是少得可怜，OK。所以说，任何一个人说我学了改革宗，我学了灵恩派，我学了这个生命派，然后我学了安提阿，我就怎么样的话，我觉得是可笑的事情。但你跟他说你可笑的话，他当时扭头就走了。所以说，这个话不能这么说，所以要有很多的劝慰。但是呢，就整体来说，在华人教会中谈说我找到了绝对真理，然后这个教会就应当这么做，我基本上是持怀疑态度。这是我个人，我上面很多话都是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吧，我真的是胆战心惊，因为根本就是小学生跟这个教授之间的关系吧 ，OK，所以说呢，包括我们学安提阿，虽然我自己觉得安提阿有很多很多很值得我们就是认真学的地方，我没有丝毫的情节敢讲说安提阿就怎么样，OK。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可能跟我学了3年、4年、5年的人，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安提阿超越别的教派了，OK？我甚至可以看到安提阿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提高的地方，或者它只是一部分，它有很多别的部分没有进来的地方。所以学了好东西的话，丝毫不给我们任何
骄傲的资本，
对资本，谢谢。资本去骄傲，或者是去说我就比你高一筹怎么样？今天如果是两个教父坐在一起，然后开始最后怎么说的话呢？那可能还说得过去一点。但是就我们这个状态说啊，这个路是对，那个路是错，我觉得啊，我是说假设他们都在这个大公教会所接受的这个范畴之内了，然后你再说这个对那个错的话，那就是实在。就是小孩子在那儿吵架而已了，我这么说没有任何贬斥你们领袖或者是你们同工的意思了，我只是把它放到大公教会的历史来看，OK。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呢，就回到刚才我们所讲的，保罗为什么这么样的苦口婆心？因为他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啊？有没有人试
要
试看？
明白纯正的教导，
要好好建造教会。
这个大家都讲得太客气了。真正问题在哪里？
没长大。
也不是，他们不接受、不相信保罗这个身份，也从而不接受他的教导，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他们一旦开始怀疑这个人，然后一旦 不接受他的教导，可能接受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不接受的话，那这个教会的根基就没了的。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吧？因为保罗自己，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啊。保罗从神那边所领受、传递给他们的，打一点折扣，有任何含糊，然后有任何的抵挡、不接触的话，教会这个根基就像你准备盖一个楼，然后只盖了一半而已了，根基只立设立了一半而已了，将来肯定出问题。所以这个是最最根本的意义。当然，你说我们现在保罗不在我们当中，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存谦卑，但另一方面呢，就求神不断带我们呢，要在认识真理上面要好好下功夫。啊，这两个一定要一起啊，要谦卑，那另一方面呢，要严谨认真，好好下功夫，才能够把这个根基打好。OK，我们再来看这保罗的实践智慧，这很有意思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对吧？有人忧伤，说：“哎呀，我的亲戚已经去世了，到底他将来能不能有永生啊？”也有说：“既然马上来了，我就干脆不做工吧，享受弟兄姐妹的爱心。”对不起啊，我是信心动摇，不是动心动摇。OK，这个，然后呢，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靠？我跟着信了你说的这些话，然后受逼迫，然后也没有看到主再来，然后一堆一堆这些挑战问题，然后又有人说，你看我有灵界的特别启示，我有这个言语上的特别的这个传讲，还有莫名其妙保罗。都说我直接从保罗那领受的，我今天转过身来告诉你 ，OK，这些都是现象。那这些现象产生这些人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大家听得懂这个问题吧？知道我想问什么吧？就说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产生忧伤？为什么决定不做工？为什么信心动摇呢？
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爱心，失去了盼望。
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盼望。OK，
信仰的根基不牢固。
所以一类原因呢，就是他对真理的认识还是没搞对。他就主应当很快回来，我现在就要看到这个坏人要受惩罚，好人 要得奖赏啊！罪的人可能不得救。保罗所教的内容不见得对，保罗这个人不可靠。OK，好，那这个保罗认为更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先不打出来。保罗看到这些现象，那保罗认为问题在哪里？
忧伤这一方面，他们是失去了盼望。对复活这个真理呢，不知道，所以保留在讲。然后不做工呢，他没有一种实际的信仰生活。好像耶稣来，就是马上会到，所以，那就没有信仰的实际吧。
谢谢。的确，所以在保罗的观念，保罗想要帖撒罗尼迦教会慢慢能够真正进入的，就像刚才姐妹分享的，就是他们真正明白一个新人、一个新生命如何过出一个新生活出来。就这一块呢，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要进入的，就像一个孩子生出来之后，他还是要一天一天的长大的，他不可能说是。我从0岁到7岁，我干脆一跃而过，我就直接过7岁的日子了，没这回事的。所以说呢，他需要每一个基督徒，他实实在在的一步一步要把这个生命去活出来了，那这就体现在他的行为、思想、待人处事跟以前要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保罗希望看到在他们教会当中被建立起来的。如果这个不建立起来，他不可能稳定的。我这句话再说一遍：如果新人、新生活、新生命、新生活如果没有被真正的建立起来、跟活出来的话呢，教会始终会不稳定的。一群婴孩的话，他一天到晚闹事情，一天到晚出问题。OK，我下面我时间关系，我就不谈一些了。就是说，保罗希望他们的生活重点开始有一些转移，特别他讲到的他们面临的问题，一个是懒惰不做工，还有一个就是。对主再来总是掺杂很多个人情感、个人期望，然后道听途说在里面。他实际上就在表明说呢，他的生活重点没放对， 好，我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去盼望主的再来，恰恰反过来，基督徒要学会如何真切的、实实在在的盼望主，但同时呢，又活出主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所要活出来的样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走向成熟的路，就是你不是单纯的为了盼望主再来呢，什么事都不干了。你也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说，哎呀，主大概不会来，我就浑浑噩噩过日子啊。恰恰反过来，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真切的盼望，而且时常的警醒谨守，但另一方面呢，要好好的活出神仍然留我们在地上啊，要活出来的样式。所以那个是我们的生活重点。我们读铁三文家前后书呢，这个读不出这个味道，就是。读不出来说教会当时人明白了这些，所以保罗要把他们往这个重点上拉。我有没有讲清楚？有没有问题？
对，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因为
嗯。
在前书里面，他讲到他们的那个榜样，就是整个这个教会的榜样是在那个地区都是很大家都有所共知的，所以它里面就是可能是小部分人有这样的情况，就既然已经那么好了，然后这个请教学者里面还讲出这么多问题来，我就觉得有点困惑。
啊，这个是永远是共存的，其实。
但是主流，因为他前面讲到他们的那个，他们非常的就是在信心啊、爱心上啊，这些都很好，还有盼望上，对。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开始出现松动的时候，开始有假设是一小群人，他们觉得，如果是。存在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比方就说，我们就拿闲懒不做工作为例子吧。所以，我看看，我可能今天准备的内容有点多了，所以我看看，我应该有闲懒不做工在这儿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稳固教会这么关键，因为整体，大家可以回想很多教会的例子都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其实教会很不错。但为什么到后来突然慢慢的就变味道了？你其实仔细去看的话呢，他开始偏离轨道的一些的时候呢，可能都是一些小事情，都是一些你比方说在西方常常在北美有些时候常常是几家夫妻吵架，或者孩子怎么样，或者是说有些人说夫妻一吵架，孩子一怎么样，教会就开始一传闻了，然后这个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哎，慢慢，整个教会，整个这种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气氛非常融洽的这个氛围，就慢慢的就没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哦，明白，
呀，所以他一没了之后的话，你知道北美教会就干什么吗？所有的事情公事公办，按照规矩来，开始制条约，哎，制不叫条约，开始制这个章程，然后希望通过章程啊。大家都是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来解决问题，还是不解决，因为他没了家人的那个味道。所以那你就要往回追，往回追，往回追，你就追到当初看似小的一些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没有很好的解决，没有尽全力去持守这个家人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敞开的这个合一的这个氛围，一旦那个东西被抽走，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了。所以保罗他要稳固这个教会，这些问题都是能够使得教会他最终脱离了教会最根本的这个角色和使命的这些议题。保罗讲这个圣洁生活，他其实是就是前书里面讲的三个问题嘛，第一个是要圣洁，远避淫行，他其实是要把弟兄姐妹拉到。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陶足喜悦的生活的这个架构里面去，然后这个做工不要成为弟兄姐妹滥用弟兄姐妹的这个职分里面的话呢，他还是强调弟兄相爱。有没有看到保罗讲论到弟兄相爱？所以他不能因他千万不希望看到的弟兄姐妹就是说哦，你老到我们家来吃我家的馒头，我下一次我就不给你吃了。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你还是要弟兄姐妹相爱，但是呢，你又要有纪律，但是你不能因为纪律呢，把弟兄相爱给丢了，那你就破坏整个教会的 真正的这个氛围和这个家的状态了。OK，所以说保罗在执行这个纪律的时候呢，他说你还是要持守弟兄相爱的这个真理和整个的这个气氛跟氛围。然后这个再来的话呢，是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说时间会很久啊，这个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呢，就失去了对主再来的信心和对这个盼望，这个不能丢，这个要丢了的话呢，你就浑浑噩噩过日子。我讲的有点急促，但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保罗能够从现象，然后逐渐去明白问题本质，所以他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呢，是把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带到一个新的阶段里面去。啊，带到一个他们整个能够生命进到就整个教会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里面去了。所以说呢，他永远是在这个看似矛盾的这个张力当中呢，能够明白知道怎么往前走。我这一点有没有讲清楚？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我觉得从今天的课堂，我有个感受，就是教会内部有问题，教会外部也有问题，但是教会内部的问题会比外部的问题更严肃、更严重，更需要去有智慧去处理和解决。就是老师，其实您也经常跟我们讲实践智慧，然后呢，从您自己，我也看到很多实践智慧。啊，还有从这个保罗书信这边也能看到很多的实践智慧。那现在我自己的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啊，当然这个小目标是为了那个大的目标去预备的啊。就这个小的目标就是说，能够希望看到自己服侍的弟兄姐妹有真实的生命变化，啊，生命改变。那我也讲过说有些时候，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啊，内心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心里的困惑啊，等等等等，跟我们去分享，跟我们讲出来。讲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一些劝勉啊，不像以前那样，好，我给你祷告就行了。然后呢，可能给一些具体的劝勉啊，这些具体的劝勉可能首先包括说一定要认罪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告诉他们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拣选我们，比如说在我们中间很多单性家庭。那很多人就会一直强调说，你不知道呀，像你们家都信主，你也信主，妻子也信主，孩子也信主，多好呀！我们家呢就一个人信主，太难了，那就会一直在这里面困扰。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其实上帝拣选我们是有目的的，上帝拣选教会，教会有目的，上帝拣选个人，个人也有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荣耀神，使人做耶稣的门徒，这样教导他们，因为大家。比较现在有的人就愿意敞开嘛，敞开以后呢，就会得到一些帮助。然后呢，其他一些人看到这些人敞开了，这些人问题也得到解决了，其他人也会慢慢学着就敞开自己。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个小目标，这样子。
很好，我觉得你刚才分享的那几个，你具体想做的呢，就跟我这个屏幕上这个保罗，他其实他在推着、拉着、带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走的方向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外在的挑战可能存在，比方说，我亲人已经去世了啊，我挺难过的，然后我这地方犹豫不决。保罗说呢，你不要失去对主再来的信心，但是你即使接受了我告诉给你的这个真理，说主还没有来，或者主来，然后等到主最终来的时候，你的亲人也一定会跟他一起来。你即使有这么一个保障在心里，保罗说呢，你的生活重点要开始转移，要开始去向着神去走，持有这个盼望，但是要过好每天的日子，不要浪费光阴了。然后呢，这个虽然你心里不太……再举一个例子，虽然你心里不太愿意这个一天到晚来吃白食的这个人，然后呢，教会也就也也现在也决定要有一些具体的操作了。但是保罗说呢，你可以给他执行纪律，但是你还是要爱他啊。这个保罗是怎么说来着？
不能当敌人，
对，
不和他交往，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
对，要劝他如弟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家庭 能够做到保罗所劝慰的这样，你说他有没有世间智慧
有，
啊？
肯定有。
哦，他仍然在持守弟兄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和他日常的操作，但是他又知道说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个以前懒惰的弟兄或者姐妹能够改变过来，那以至于这个教会就又被建造起来了。作业，下礼拜就是这个第五课，就是。大家，我想应该知道这些材料吧？要内容，别的应该就是都不变吧。鼓励大家多做作业，好好预习。OK，
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今天在李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来学习对教会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也通过学习可以看到，教会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当年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有相似的地方。对领袖的不信任，对教义的不信任，确确实实是教会最大的问题。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在当今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当有怎样的实践智慧来面对应对教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出现问题是肯定的，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各个教会都不太一样。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也能够领受到，我们要用爱、用谦卑来面对教会出现的问题，也要像保罗一样，对那些个出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也要有那种坚决、果断的做法，来引导、带领教会走出困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这样的心智，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神把教会托付给我们，是有他的心意的，也让我们有一颗紧迫感。来面对、应对教会的各种各样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帮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也成为你教会建造过程当中的一个贡献者，而不是一个拆毁者。帮助我们在教会的服侍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学习，把我们所学到的能够应用出来，应用到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人的身上。我们感谢主，也赐福孩子们在你面前的跟随。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